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参加我们的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我是和你一起打开心门的乐意，
我是还在的周清风。
很高兴马贵又在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小光。
那今天我们继续新的主题，
我们新的主题就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上一次我们主要就是谈理性是什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沉浸运用你的理性，帮助自己做了一个挺满意的决定呢？
因为我年纪也不少嘛，所以我跟老婆呢讨论要不要立这个遗嘱，我们想了很久，最后终于行动了。虽然钱不多，但是总是给他一个安心去处理我们身后事情吧。
那我马上举手，我想了很久，但是没有行动。我理性觉得我该立遗嘱，但是还没有做，果然是不够理性。
是吗？我早已经做好了。
我就想到一个不是很愉快的决定啊。我在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姊妹呢，她从别的教会转到我们的教会。他来了以后呢，很主动就找我们这些传道人去分享，但是后来待了一段时间呢，就发现其实他花很多时间来找传道人去聊天，但是呢他每一次呢都会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以前的教会怎么样不好，然后呢他其实很少面对自己的问题啊，然后呢他也很多的情绪的发泄，然后指责别人。他跟我谈，曾经有的时候呢一谈好几个小时，就好像很紧紧抓住你不放啊。后来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很能面对自己生命很好的去改变的人，他只是要找一个对象不断的去倾诉，不断的去说、同样的话题反反复复，他自己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后来呢我就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每次跟他谈话之前我都说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谈，超过半个小时我说那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谈。另外呢我就说你过去说过这个话题了，我发现你现在也没有改变，那我们就不再说这个话题，你有没有新的话题。而一个是时间上给他一个限制，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真的想改变、如果他不改变，我就不再跟他陷在那个不停的循环的那个内容里头。后来他果然也离开了我们的教会。
听了刚才三位讲的，我觉得三位都是理性达人。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其实真的，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使用理性的话，你看现在这么多骗案，如果你没有理性真的很危险的，或者错误消费，例如乐意呢，每当要买衣服我就会用理性来帮助自己理性一点，客观一点，不要再买了。那我们也来谈谈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理性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是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解决问题了。很多事情就是比较盲目，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决定。我们通过理性是给我们分析，给我们一个错对好坏那个比较，做决定是很重要了。
那我就觉得呢，理性也可以帮助我们迈向目标。之前可能也有提过，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控制我的体重嘛，所以呢吃的方面需要控制，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发现我们的同工特别爱吃，很多时候跟我说
我
吃了这一餐才说，吃了这一块才说，
肯定是不理性的。
对，所以我就直接拒绝了他们这些邀请了。这种理性呢，就帮助我迈向目标，结果呢就可以瘦下来了。
那就不只是理性，还包括意志力。
你的目标达到没有？
差不多，差一斤。
那我尝试谈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运用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我们要有好的人际关系，需要有感情，但其实呢理性也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啊，例如今天有人骂你，那我们需要理性去看，尝试带入他的角色，想想啊，他现在这个感受其实背后有一些什么更深层的东西带动他，所以他才骂我呢。他真实最深层的感受可能背后是一种羞耻或者是悲哀啊，他有什么期待呢？他这样骂你是不是期待你关心他所以才骂你呢？他有什么想法呢？这些都可以去考虑。还有也可以去考虑那个大图画，例如是公司压力大家都很大，所以他才骂你。另外也可以用理性来反思我自己，自己里面的感受啊，我的期待啊，或者我是怎么样的，我里面深层的东西，所以带动我自己有某些表现，才让他有骂我的表现。当然当时那个人骂你的时候未必能这么理智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在自己比较平静的时候运用理性思考想一想，其实也可以促进人际关系。
我觉得呢，人家骂我的时候呢，我的情绪啊波动的。我的老婆给我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人家骂你的时候，你马上退后一步两步，这是理性的一个举措。退后一步两步，对我来说，整个画面就改变了。退后就是很理性，知道啊，我不能跟他纠缠下去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现场。这个是理性的一个举动。
刚才大家说到好像是人际关系上哈，其实呢也看到就是理性和情绪管理方面非常密切的，就是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情绪管理，就是人在情绪之下，尤其是一些比较激烈的情绪，比如愤怒啊、恐惧啊，这种强烈的情绪就会把人牵着走，人就会做出一些将来后悔的决定。我就看到一些节目采访一些比如说杀人啊伤害别人的案例呢，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激情之下所做的决定，所以叫激情犯罪。那刚才说的或者我退后几步啊，或者是我就冷静一下呢，可能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种冲动之下呢，就会做一些将来真的可能后悔一生的决定。好，所以理性就好像像刹车一样，车开得很快的时候，如果能够停下来想一想，或者停下来离开现场，可能就把我们跳脱开当下的一个直觉的反应。刚才乐意老师说，想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可能就能够把事情的本来面目就看清，就不会冲动。我就想到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是最明显的，就是大卫。扫罗呢就一直追杀大卫，大卫呢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掉扫罗，很方便就可以解决掉那个特别困难的情况，对吧？一直被追杀，从本能来说他肯定就说把扫罗除掉他就不再有这样的困难了。
对，
但是呢他的理性出来，他就说这位扫罗呢是上帝高立的君王，他不能够去出手杀这个扫罗。这个时候真的是理性的选择，他就放弃复仇，然后就退隐出去。其实可能在这里扫罗没有得到什么改变，但是大卫他却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
如果说我相信你的真，那为什么对你如此不认真？如果说对你满心敬畏，那为什么活得那么没有智慧？何时才会走到智慧的开端？何时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为何总要等到流泪和 和心碎的时候，才会后悔当初自己为何要这样做，为何总要先尝尝自己愚昧的滋味，才甘愿谦卑自己来求靠神的智慧。
刚才我们都谈了理性在生活当中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对于我们牧者来说哈，运用理性在侍奉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有关这个真理教导方面呢，肯定跟我们的理性是相关的，因为基本上我们教会里面的传统，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解释圣经，整个过程里面呢，基本上就是一种理性的思维。
例如我们读圣经要努力钻研，不只是灵修式的来看圣经，也看看原文啊、文化历史啊、当时的背景，以经解经啊等等方法来看圣经。还有查经的时候也可以多点用 OIA， 首先有
观察
理解，然后有应用，也是比较理性。我们作为牧者不单自己要这样去钻研真理，去念念神学，其实也帮助信徒要有独立思考，自己要这样看圣经，这都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追求真理，可以面对异端不会走歪，也是很重要。
其实教会呢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来到教会，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呢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牧养。比如说刚才说到有异端，可能很吸引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是在他的感受上啊需要上，而且异端呢讲的好像也是自圆其说啊，就是一般的弟兄没有办法分辨。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呢理性的教导啊就可以帮助肢体呢建立最基本的一个分辨的能力啊，不会被异端带走。那有的肢体呢就是很注重感觉啊，就是哎我来教会感觉很好，氛围很好，唱诗也很感动，所以呢他就在情绪高涨的时候就很热心，但是呢遇到一些失望啊困难的时候，或者他的祷告啊没有被神应允的时候，他就很挫败哈，就好像又对神很生气，所以他们的信仰就很飘忽不定。牧者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教导他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这样的时候让他的信心就能够稳定。还有呢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呢就是很多的思辨性，可能他接受过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所以呢他会带着很多的价值观啊世界观呢就来到教会，他就希望能跟牧者们谈一谈这些话题。但有的时候呢教会太简单，就说啊你不要想太多，只要你信就好了，就好像没有办法针对他思考的问题跟他有一个对话。那这样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可能就走掉了，就觉得我来到这儿你们就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就觉得不被尊重啊不被理解，他们就走掉了，或者他们就不信了，有的人可能就找到其他能够跟他对话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需要其实理性可以帮助他们。
我同意啊，因为我服侍是年轻人嘛，他们很多时候就问我一些价值观基督徒这样好不好，有些时候真的需要跟他们分析，不能只是说教会这么说你就认了吧，或者你就顺从吧。曾经我有一个经历很深刻，是有年轻人谈恋爱，他就真的很认真问我婚前性行为，因为其实婚前性行为现在很普遍嘛，家长也不反对了，那他就觉得很奇怪，周围的人都没有觉得不妥啊，为什么教会说不妥，他不是挑战我，而是真的想不通。那一次我真的做了一些功夫，我去看圣经，甚至要触动原文跟他们分享，然后他们真的就打从心里认同了，以后就真的知道要保持圣洁了。所以我那次特别印象深刻，所以在牧养事工有些时候真的需要这样去跟弟兄姊妹来分析来讲道理。
这个就是圣经讲嘛，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嘛，按着原来圣经的意思讲个清楚明白嘛。很多时候我们没讲清楚，看字面就理解，很多时候就不行了。
那我觉得你的小羊也是挺理性的，他们在感情欲望当中还可以向你询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挺理性。
我本来就不想那么烦，因为你要去释经啊， 我就想动用权威告诉他们，你不可以做，这样得罪神。但后来我想，这样没有解决问题。
他们不服的。
对，
把圣经讲得清楚比较多一点，详细一点，他们可能不接受，但是起码听得进去嘛。
他们接受了。
我们谈了这个牧养方面，也说一下有关这个事工决定方面吧。因为呢，假如我们要选择是不是开展一个事工，比如说啊，我们首先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还有呢，需要计算一下资源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这些各个方面呢，都是属于一些理性的思考。当然，我们都会同意要开展一个事工呢，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
有信心，
对，我们有这个负担啊。但是我觉得呢，因为理性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好像神为了我们预备一个两件套，我们就应该把两方面都好好的使用，就不要单单说哎，我有感动，我就不理这个理性这一块了，要综合两方面，最后才做最好的决定。
当我们理性的功夫也做了，但是全体得到圣灵的感动，就是哪怕一个看起来没有效益、风险高这样的一个选项啊，一个方案，但如果全体都觉得神是要让你做这个没有效益、冒险的事，还可以做，但是已经经过理性的思考，大家都知道代价，还是勇往直前。跟我们没有详细思考，只是一时冲动，还是很不同。
我想起我的教会里面曾经出现几样这个个案，我用最近这个个案做个讨论吧。我们教会在这个小区，但是我们的小区里面很多基层的居民，教会有人提起来，我们要不要向他们做一点的服事？服事就是说给他们一些物资啦，给他们一些财物啦。提出来以后呢，我们在集市里面讨论嘛，在集市里面呢，有大概一半人觉得可以，但是另外那一半呢不出声，不出声代表他反对，但是他反对也不会当面去反对，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事工能够得到更多的弟兄姐妹认同，才真的落实去做。有人告别去做，既然在上领导层没有意见，告别去做是可以的。
那你想带出的理性的角色是什么？
那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有教会的名义去做，有人提出来，但是有人是没有意见，或者说他们不同意，因为计算那个资源啊、钱的问题啦、时间的问题啦，虽然不仅每个人都看见，既然神感动我们去做，愿意去做这哪些人就起码去做，
你们也能包容他去做，对吧？
对对对。
看到就是在一些事工方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部分的同工会有感动，其他人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感动的时候，怎么样去用理性的方式去做？一方面可能要等候，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有共同的看见才做一个大的决定。刚才觉得马老师说的，他们也许可有一些人个别去做，他们有感动的，他们先去做，可能慢慢的呢，其他的同工或者弟兄姊妹看到他们这样做，看到这个需要，可能慢慢心意就改变了。如果一开始要硬推的话，不说话但是不同意的人，他在这个事工上可能也有很多的反对的这种心态。
过去我们就是曾经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了，所以这回我们小心一点了。
也是从过去学到一些经验啊，这也是一种理性的反思。
对对，有时候教会来说呢，资源从来都是不足够的，不过我也赞成先开始一点，就好像当年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先踏出一步，然后看一下神有没有事情会做。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资源不够，但是我们开始呢，那些资源就来了，所以我们没有踏出那一步呢，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这个事情是不是可行。 谈到这里呢，我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理性的思考对于信徒活出信仰的重要性。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的呢，我们现在需要更针对性的，究竟理性怎么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信仰呢？
神已经告诉我们，人被造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神把人带到他所创造的万物前面，你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这个起名字就是很理性的运作，整个过程说明人有这个能力去做好我们做管家这个身份。当我们做着管家身份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既然我们今天信耶稣，在世人面前做门徒，我们怎么把这个管家的身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的方方面面里面呢？我们希望真的是运用神给我们的礼物，在不同的行业方面做好神给我们管家的一个见证。
这就不光是针对作为一个牧者，而是整体怎么去活出信仰。
尝试分享我的孩子这个经历吧。他是信主的，他很努力工作，他有表现，他也通过不同的考试嘛，单位里给他升职。你知道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他第二天就收到单位给他的警告信、
哦、
警告他上班要守时。哇，他拿到这个警告信回来跟爸爸妈妈说，他情绪很不好。经过几天之后，我们慢慢去消化以后，就发觉原来单位是对你好的，提醒你虽然你称职，但是你要管理自己的时间呢，管理跟人的关系了，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个榜样，长远来说对他是好的。
就是收这个警告信的时候也需要理性一点哦。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也要做一个神的好的管家，都要好好的管理手上拥有的资源。如果再扩大一点，其实我们也要管理地球很多资源，大自然啊，还有也要运用神给我们一些科技啊，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好好去管理，理性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
我就想到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呢，她其实信仰很稳定，她工作呢比较忙，也老出差，然后呢家里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所以呢她就觉得很亏欠，不能花太多时间到教会参与服侍，所以显得好像不是很爱主啊。她心里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情绪，然后我们就说，其实不是只有在教会才是服侍，工作中他是一个员工嘛，他也很尽责的。在家中呢，他又是一个妈妈，他要照顾两个小孩，所以工作和家庭都是神的呼召，都是神在目前给他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位置上。只要他忠心，他就是一个好管家。大家这样分享完了，他就好像真的放松了很多，他就说，哦，原来我其实也在服侍神，我也是一个管家。
这个讨论也是运用理性，这是第一点，就是理性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做好的管家。那第二方面啊，其实理性也是帮助我们全人爱主，不会不平衡的只是用感性来爱主。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就说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这节经文呢，是要强调整个人都要爱主，不是要分割信心毅力每一个怎么分呢、啊、其实不是这样。但是细心看看希腊原文，就给发现那个尽意 diano 的意思呢，就是指思想理解和判断力，这种明显就有理性的成分。所以爱神不只是情感和行动，也包括我们的思想理性认知来认识神。
我会想起有一些教会里面呢，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参与敬拜这个服事，因为感觉很好嘛。但是呢，参加主日学的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热烈，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全人爱主的话呢，可能在教会里面的参与也必须要平衡一些呢。
就生命成长方面，我觉得也需要靠理性。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太注重那个感觉， 我记得有一位姊妹，以前的节目也分享过一点，就是她呢，就是非常内向，从小呢，她的妈妈就否定她比较内向的特点，她也慢慢变得非常的自卑，她也不喜欢自己，然后她就说，怎么样能够让我变成一个外向的人呢？后来呢，我跟他分享，其实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很外向，有的人很内向，但这不是对错和好坏，而每一种特点都有神可以使用，可以彰显出神的形象的。啊，其实他的内向呢，就使得他在家里呢，对孩子啊，对丈夫都非常的关爱，很细心，很有耐性。他在教会呢，也陪伴一些姊妹，带到家里一起吃饭呢，一起分享。那些姊妹也对他很信任。我说这些方面也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你就可以接纳你自己的特点，很好的利用神赐给你的恩赐，去服侍家庭啊，服侍弟兄姊妹。然后他果然就有很大的改变就很享受他内向的这种特点，
就是理性分析让他看到自己的独特性啊。
我觉得理性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呢，同时间也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缺乏了。我想起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呢，有一个父亲带了他的孩子，孩子被鬼附了，去求耶稣去医治。这个父亲跟耶稣说，我信，但我信不足。他很明白，他知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需要信心，但是他要知道自己的缺乏。当然耶稣是明白给他一次，所以生命的成长在这个父亲里面，他觉得我需要主，但是我也不足，我知道只有主可以解决。
那么我们按照这位父亲的祷告，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有理性，但是有时候我们运用理性不够，求主帮助。
属灵人也可以用理性做判断，
属灵人也可以用理性解决问题，
属灵人也可以用逻辑处理事情。
判断力、思考力、逻辑思维也是神赐的礼物。
亲爱的牧者，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
全人康健。
今天我们就从三方面谈了理性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生活上，一方面是在牧者的侍奉上，还有就是活出信仰方面。那现在呢，我请三位每人都说一句话，理性是很重要的，如果要你这样讲，你会怎么讲呢？
感谢主给我们有理解他的一个能力，理解神是一个怎么爱我们的主。
我那一句呢，就是不要做青蛙，因为呢韩愈有两句形容青蛙的，就是鸣声向户河，无理只取闹。所以呢无理取闹是形容青蛙的，我们必须要有理性，要不然呢就变成青蛙了。
所以我们不要无理取闹
啊！我就想到靠着理性可以让我们更感性的去爱主，
感性跟理性是没有冲突的，理性感性其实可以相辅相成，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马老师，今天非常谢谢你来我们这里，提出了很多很精彩的看法，我们的空中团友等着你来回应。你觉得理性对一个牧者在哪方面是很重要的呢？今天谢谢你参加开心团契，和我们一起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马贵，
我是小光，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想是你疼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